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看到弟兄姐妹心里真的非常高兴。好像大家看起来比较有智慧的。尤其是孔弟兄。他接待我跟我的妻子跟他们在一起有非常好的时间，我们彼此的交谈也得到很大的鼓励。那在礼拜五还有礼拜昨天晚上谈了不少关于真言的教导。那真言的教导实在是很丰富的，也没有办法在短短的几次的讲座可以把它透彻的能够深入的完全的学到。我想在学习神的真理最重要的还不是学了多少，最重要的还是当我们学到一点点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降服在上帝的主权下，就把那一点点学来的东西能够实现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昨天晚上我已经讲过了，尤其提到愚昧人的一些本性特点。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尤其是愚昧的本性是很难改的。那如果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自己的问题，而又能够愿意刻意去改，靠着圣灵的帮助给自己一些操练，我相信神可以完全的更新我们的生命。不容易改，讲到生气这个问题，生气造成很多的问题，制造紧张的关系，也暴露我们人的丑恶。所以我们最难看的时刻就是我们在发大怒的时候，那就是对我们最难看的一个时刻，也是使别人受伤害的时刻。所以要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要做一个智慧人，可以学习不轻易发怒。要做一个智慧人是不容易，但是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一件事情。我自己的信心很简单，凡是上帝跟我们讲的话我们都可以做得到，不然他就不会跟我们讲。弟兄姐妹，你想不想做一个智慧人？我很喜欢这个弟兄。你愿不愿意做一个智慧人？愿意。如果想又愿意而且要实际去做，我相信神可以使我们更有智慧。那还有一个范围，我想今天因为时间比较充分，我可以多谈一点点。人在有一样事情是那个雅各所讲的，是在雅各书第三章。有人说雅各书是新约的箴言，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雅各讲到智慧，他在第三章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行为的表现，就是关于讲话的问题。 这段经文应该大家都熟悉，但是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他说，我的弟兄，三章第一节，雅各书，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言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若把绝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看啊，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闭，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识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那、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珠，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自信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位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树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然后下面他就讲到两种的智慧，那我就不看这个了。雅各讲这段经文是非常沉重的，而且也是一个非常重要，关系到不单是一般的人，也包括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以及我们的智慧的问题。要相信神并不是太难的事情，当然有一些人觉得这个很难，其实相信神并不是那么难。但是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生命怎么能够活得像神心意中的那种旨意，这个就很不容易。老我心我之间的差别很大的，当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是一个罪人，我们所做所行的没有一样跟罪恶没有关系。本质上来说，我们人基本没有任何的良善，我们就算做一点好事，那一点其实也算不了什么，我们就是写一篇好的文章，其实那一点根本算不了什么。我们在本质上根底上我们就有很大很大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我昨晚讲的那个骄傲，自以为中心，自以为了不起，一切的好处都希望落在我的身上。所以这种骄傲其实是一种罪恶的彰显。所以当我们信主以后，你发现我们原来那些本性、行为、心态 动机。虽然信了主，你发现这些东西还没有一下子就离开我们的生命当中了。我们比较容易在信主的时候经历到的就是，哎呀，我信耶稣，我心里有一种平安，这是好啊，因为上帝开始使我们的生命稳定下来，使我们可以经历到一种脱离世俗罪恶世界里头的一种安宁。那有时候我们信主之后看见神也垂听我们的祷告，这也是好啊，因为我们开始经历到上帝其实是天天与我们同在，他帮助我们，帮我们解决问题。这样的一些事件应许对我来说是很简单的事情，我们信主一定有这些事情，一定有平安，一定有喜乐，一定懂得圣经的道理，一定有机会能够参加教会，一定也能够唱几首诗歌。但是圣经不断不断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都提醒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过一个蒙神喜悦的生活。耶稣说要做他的门徒，要背起十字架做他的门徒。保罗说你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你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摩西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的爱神，没有保留的，你要遵从他的话，你就可以存活，你就会一生蒙神的祝福，你世世代代上帝都与你同在。那圣经不断不断的去描写这些事情，所以根底上我们的基督教会的前途兴旺跟衰败完全在于我们基督徒自己的生命是不是有一个改变。耶稣讲得很简单，我们要做盐做光，我的生命是不是光，我的生命是不是盐，还是我们在黑暗光明中来来去去，在灰暗地带彷徨。所以雅各提出这一个问题，其实就是提这个世界有两种的智慧，一个是世人的智慧，一个是来自神的智慧。那个世人的智慧就是我自己原本的智慧，是我原来的生活，是我原来的习惯，是我原来的脾气，是我原来的那种内心的黑暗处，一点小聪明靠着自己。就以为我们可以成功了，世人的智慧。所以雅各把整个问题放在一个事情上，一个肢体上，就是我们的舌头。我们可以唱歌，但是转个身可以咒诅人。哎，雅各这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一个很矛盾的问题，怎么愚昧的话也可以从一个智慧人的口中出来呢？或者从一个信徒的口中出来呢？信徒应该是赞美神的，但是同时也可以讲愚昧的话。那我要谈这个问题用雅各书，因为雅各书是讲到智慧。那在这个箴言里头其中一个要谈的也是讲话的问题。 而且雅各讲的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他说这个舌头是身体是最小的一部分呢，但是是最难控制。啊，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说，说话这个事情真的很不容易，不但不容易，很麻烦。但是如果一个人能够在说话这个事情上，舌头上，他能够掌握，他就可以掌握全身。如果我知道怎么讲话，我就很容易处理我这个怒气的问题，嫉妒的问题，哦，还有好多的行为习惯，我大概都可以知道。因为这个说话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若是我又明白又知道怎么处理的时候，你发现我真的有智慧了。我们进入真言去思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发现真的很有意思，可以教导我们很多的功课。好，我们先来看一节真言，18章第4节。18章第4节，好，18章第4节，我们找到了 ，OK， 找到，18章第4，好，我们一同念：人口中的言语如同深水，智慧的泉源好像涌流的河水。那这一节真言就是用这个比喻来表达，来说明人的言语如同深水。人的言语要怎么说明它？那真言就用这个深水这个比喻来说明人的言语。为什么真言用深水来比喻人的言语呢？那是什么意思呢？刚才我要来教会的时候，在路口那边，这个学校叫什么 Lake 什么 Lakeside 哈 Lakeland， 我在想为什么叫做 Lakeland。不知道跟那个路口那个湖有没有关系？你知道路口不是一个湖吗？好几个湖啊，嗯，我没有机会下湖看看它是深还是浅的，所以我不知道它是深是浅。我想大概不会太深了。如果是这个湖的水不是很深，所以基本上就一看就看到底了。要很容易了解这个湖底是什么一回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开船到这个太平洋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住在加州，到这个 Santa Barbara， 然后我们坐船去钓鱼，那一次叫做这个 deep 这个深海钓鱼，付钱然后去钓鱼。我从来没有去过这个深海钓鱼。钓什么鱼呢？他们钓一种叫做 rockfish， 是在这个海底深处里头的一种鱼，非常的好吃。船长开到这个海当中，然后他预测到下面有鱼，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鱼钩预备好了，每个人。然后那个每一个鱼钩大概有4枚的那个鱼钩，不是一根啊，是4根那么多。所以他说放，我们就这个放很久都还没有到底了。我们在想，这个海这么深，然后一放下去。大概还没到3分钟，他说拉上来，我们都还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拉，因为它很深嘛，你感觉不到它拉，都拉上来， 哇，我们划了头20分钟才拉上来，我这边一拉有4条鱼。哎，还很深，深到一个地步，我们根本都不知道里头是什么东西，有多少鱼也不知道，感觉也不知道，我们只是听那个船长怎么叫我们怎么做，然后他叫我们丢，我们都有点不太敢丢下去，因为等一下拉上来很难呢、啊。哎，那次我钓了10条，啊，现在还记得那个鱼是很好吃的，那是20年前。这个海很深的时候，你不晓得里头隐藏什么，它有鱼，它有石头，它有黑暗，这些都不知道。意思说，深水人不知道。那真言用这个比喻来讲到人的原因，如同什么？深水。我们的话里头，哎呦，好像一个深的水。你说没人知道，连可能连我都不知道，在我的话里头后面那一切连我都不知道，别人更不可能知道。我在想到底什么意思呢？把人的原意比喻深水，深水有几个含义。第一个，我们不知道里头隐藏什么。第二个，因为它很深，如果这个水井很深，你要把它水吸上来是很不容易的事情。第三，因为它很深，使人感觉到它很多奥秘，不容易抓摸的一些事情。有一个解经家，他这样说，他说深水描写整个系列的思想、态度、感觉、计划、决定，这一切以很多复杂的形式联合，组成常人的心境。旧约提到深水的地方，显示的情绪及状况，也包括深奥、鼓励、喜乐、含糊、狡猾、罪恶、软弱、不安、怒气、恐怖、失去信心和士气、受苦、祸患、沮丧、低沉。深水有很广的意义，是个很具弹性的比喻，可以包括这一切甚至更多的意思。听得明白他讲什么吗？他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当我们讲一句话的时候，其实在里头隐含很多很多很多我们内心的情绪，我们的本性，我们的私心，我们的动机，我们的低沉，我们的高兴，我们的失望，就在这些话语里头。那这个就是雅各用这个水源，前面也是讲到水源啊，他说口好像一个泉源，那里头有很丰富的东西，但这个很丰富的东西有好的也有坏的，有干净的也有肮脏的，有喜乐的也有痛苦的。意思说，当我们要讲话的时候，到底我们是哪一部分把它抽出来讲？我自己本身，我心中也有喜乐，我有生气的时候，但是在那一个时刻，我到底要把我的喜乐讲出来，还是把我的愤怒讲出来呢？我可以决定呢。 所以这个言语如深水。但是第二节他说智慧的泉源好像什么永流的河水，里头可以有两个泉源，一个泉源是可以涌出一些脏水，但另一个泉源可以涌出这个智慧的泉源。谁能够把这个我们内心这个所谓罪人的内心世界可以把最好的东西把它抽出来，这个人就有智慧了，可以表达在言语上。那为什么今天我要谈这个言语的说话这个事情呢？因为这个很重要。在箴言十八章二十一节，生死在舌头的泉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生死在舌头的泉下，意思说我们的话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跟死啊。假设说有些个人很想死啊，你跟他说哎，你不要死，因为我很关心你，还有主更关心你，哎呀，他真的很感动，结果他不死了，就找一个死人变成生啊。我最近在看到一个报纸的一个小故事，讲到在大陆，忘记哪一个城市，可能你们还记得，有一个小孩子啊，他去上学成绩不好，那回到家里他的父亲就把他骂一顿，这么差劲，哇，他很伤心，结果真正跳楼死了。那这是最近的事情啊，舌头可以决定什么生死啊。所以千万不要对孩子说你去死吧，他会死给我们看的对啊，不能够因为生死在舌头的泉下。那箴言也说十二章十八节，十二章十八节说，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哎呀，这个讲话浮躁很不客气，很尖锐，好像刀什么刺人，虽然是话，但这个话是差不多等于刀这么利。但是呢，一个智慧的舌头能什么医人的良药，那个话可以医治哦。我们知道弟兄姐妹很喜欢吃药吗？特别是什么补药啊，这个药那个药，希望能够补身体，嗯。但是你知道一个很有意志效力的东西是人的什么智慧的言语。所以一个说话是很重要的，因为在这个箴言里头，你随便讲一句很轻率的话能够引起争端的，如果一句很无情的话可以刺伤一个人的心，一句很苦毒的话可以增加憎恨，一句很残忍的话可以使一个人死的。但是呢，一句恩惠的话可以使事平定，一句喜乐的话可以使人愉快，一句合宜的话可以使人得帮助。所以箴言很看重我们怎么样讲话，因为怎么讲话呢，其实是表现我们自己的智慧。一个智慧人就会讲智慧的话，肢体比我们的舌头更有效。 要怎么讲话呢？有什么话在箴言里头，他有很多的教导。我想第一个就是，当我们讲话的时候，这个话必须符合真理，这一点很重要。符合事实，也符合真理。箴言第十二章十九节，十二章十九节，我等你们翻到，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一同看。十二章十九节，好，请念。口吐真言，永远坚立；舌说谎话，只存片时。言语是真实的，圣经说它永远都坚立，不会倒下来。如果话不准，也不对，也是错，只存片时。只存片时在希伯来文就是眼睛一眨，就是很短的意思，它就站不住了。所以在言语的事情上，神坚持我们要说实话，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在希伯来文这个言语这个字是念成 davar， D-A-B-A-R， davar， word， davar。 这个字呢， davar 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里头有两个意思的。第一个意思就是话语，言语。第二个意思呢是东西或者一个事件。言语是抽象的，东西是具体的。比如说我讲一句话，其实听起来是很抽象，这是声音，这个信息不具体。但是在圣经的观念里头，这个 davar 这个字也是东西，所以意思说这个字可以翻成言语，也可以翻成东西。那这有什么关系呢？他在教导我们，圣经在教导我们一样事情，就是说这个话本身不是空气，这个话不是一个抽象的信息，这个话是有具体的功能跟作用，是很真实的东西。就好像说，我说去死吧，他就是死，死给我们看的。意思说他不是一个，你说我讲的时候没有这个心，问题说不是这样，你讲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果效，就算是你无心，他还有这个果效。因为话必须实现。你知道在我们的神学里头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什么？太初有道，什么道成什么入身，所有的话都会什么变成入身，意思说它会变成实现出来。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就要注意到这个话语的运用是很严肃的事情，不是说我讲讲就算，不是这样。我们一讲了就算，不能说讲了不算。道成肉身这个观念在言语的应用是很真切的。所以箴言就特别重视我们说话要符合那个真实性。哪一类的话是不符合真实性呢？在箴言讲到，就是他提到特别就是那种叫做谎言，谎言就是假的话，这个叫做谎言。尤其是箴言提到一个，他这不是提到一般的那种一种谎言，尤其是提到那种做假见证的事情。那在古代，这假见证是在法庭进行的。 比如说法官要控告一个人，说你到底有没有偷了人家的羊，那就他说有，因为我的邻居看见，所以这个邻居告催法，在法官面前就做见证说，我看见他不但偷，而且他还把羊烤了。那这个人他的见证必须真，如果所以这个法官就根据他的见证说，好，你偷羊要赔别人三只羊，所以这个人见证要很真哦，因为法官是根据他的事情来判断他的。所以这里讲到不能做假见证，这个在十诫里头也讲到了，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说谎。那还有一种叫做毁谤人的话，毁谤人的话就是对一些人的批评是不合理的，而且这种批评这种话目的是要破坏他的人格和名誉，这些叫做毁谤的话，而这些话就不符合真实，是不能够讲的。那说话这个事情，这点真的教我们真的要很有智慧来讲话。那其中一个真言不是有一句话讲到吗？多言多语什么？难免有过。就是讲话太多，很爱讲话，就会多犯错。那少讲就少错嘛，多讲就多错。弟兄姐妹们，你们爱讲话吗？爱讲话吗？爱不爱？爱啊、哦！是弟兄比较爱，是姐妹比较爱？啊啊！你说姐妹哈 ？OK， 你的姐妹没有在这里。然后，你们觉得弟兄比较爱讲话，还是姐妹比较爱讲话？姐妹。哦，姐妹啊。那个有一个不是很正式的调查。他就说这个男人一天讲话大概是10000多个字就够了，对，他女人平均讲话大概要4-5万，对，所以女人比较爱讲话，我想大概是普遍的现象。所以因为这个差异，有时候会使夫妻关系有点紧张。比如说先生他去上班，他在公司里头其实用了9900个字都用完了，然后回到家里太太50000个字都还没有出门，所以他回家太太要跟他讲话，先生都没有话讲了。所以有时候会在这方面要彼此的啊包容，看看先生可以多挤一点话出来跟太太讲一下。于是有一个两个小女生就很爱讲话嘛，叽叽喳喳讲个没有完，就进入电梯的时候还在讲，刚好有一个男的老师他也在电梯，从这1楼到5楼上去，哇，那个老师就是不短短的时间已经有点不太能够承受他们的那种讲话的。所以电梯打开，老师出门的时候就讲了句话，他说两个小女生吵死了，好像500只鸭子。那他们被批评也有点不高兴嘛，但是也不能说什么。哎，所以上课的时候上到一半，那个有人敲门，那其中一个女生就去看到底是谁在敲门，她一看明白了，要回来对老师说外面有250只鸭子找你。那老师听得莫名其妙，跟我250只鸭子， 啊，去看一下，原来是他的太太。所以这个讲话，在昨天我已经讲过了，就是说智慧人其中一个就是要知道那个 boundary 这个界限，哎，就是要知道那个界限，哎，吃饭要吃到多少，再吃过就有问题了，睡觉睡过头也有问题啊，所以生活有很多界限，不是绝对的，但是有一些。那说话也是这样，它有一些界限，不是说你不可以多讲，但是如果你好话可以多讲，如果没有意义的话就少讲，就是要有一些界限，对不对？你知道吗？我这几天把我三个礼拜的话全部讲完了，我因为每天你们叫我讲两三个钟点了，但是我讲到我就要多讲啊，但是平常聊天我就不是很多话好讲啊。所以这个说话这个事情就是要注意到，就是说我们到底我们的一些界限在哪里。那回来谈到这个说话这个真实性的时候，你发现我们平常因为讲话嘛，我们讲话就是为了讲话而讲话，明白我这个意思吗？我想讲话就讲话了，变成说我们讲话就没有目的性的讲话，这一个是很危险的，对不对？但是正言提醒我们讲话要有约束啊，而且要真实啊。其中一个要谈的就是说又不真实的一些不真实的话要特别小心，其中一个在箴言提到的是那些所谓的闲话要很小心，这是谣言要很小心。箴言说不可以讲谣言，不可以讲闲话，我不是说聊天不可以，你可以聊，但是你一提到某一些人的时候要很小心，因为这些事情会影响到别人的名誉跟品格，这一些要很小心。利未记19章16节有一个命，有一个律法，他说不可在民中搬往来搬弄是非，也不可以邻舍为敌。所以生命利未记律法说不可在民中，就不可以在教会里头搬弄是非。这个搬弄是非在希伯来文很有意思，是有一可以翻成叫卖。你知道叫卖什么意思吗？在早期的时候，这个沿街叫卖卖东西，你不是早上不是有一些人把他的食物推到街上来沿街叫卖吗？然后他说烧饼油条，然后把这个食物推到你的楼下，烧饼油条或者是什么这个炒面叫卖。所以搬弄是非在希伯来文里头是叫卖的意思，神说这个是不好的事情。这个闲话特别是所谓的谣言，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知道怎么能够分别。我讲过智慧人的一个特点就是能够辨别嘛，能够辨别真假，真话还有不正确的事情要能够辨别。我请大家看一处的圣经，在 十八章第八节。十八章第八节，好，请念。传舌人的言语如同传舌人的言语，就是所谓那些闲话谣言。箴言用一个比喻来描写，如同什么？美食。他说这个谣言闲话很像美食啊，是什么意思？你们有没有美食啊？伯伯，你的美食是什么？啊，没有美食，就是说你最喜欢吃那些东西叫做美食啊，明白吗？那什么你最喜欢吃什么？
大米饭。
大米饭，哦，大米饭。难怪最近这个米都涨价，是因为你们最爱吃大米饭。那他的美食是大米饭啊，哎，啊，伯伯，你的美食是什么？啊，鱼？哦，有没有特别的鱼啊？海鱼 ，OK， 海鱼，嗯，好，啊，你的美食什么？虾 ，OK，OK。Okay, okay.你的美食是什么？龙虾，哇，哦！美食是什么？美食就是说，比如说你回国啦，哇，你回到你的家乡，你大概是即刻就想到我要去那个店吃你那个哇，从小很喜欢吃的东西，那些叫做美食嘛。你吃美食，你的感受是什么？啊，你吃龙虾有什么感觉？哇，真的很享受嘛，对不对？也觉得这个吃的很 enjoy 就是了，很爱也很 enjoy。Yeah， 你知道我的美食是什么吗？嗯？啊？知道吗？有没有人知道我的美食？啊？我是马来西亚来的。不对 ，curry 不对，榴莲对。我的美食是榴莲，你们吃不吃榴莲？对呀，你不吃的是因为你们根本都不认识榴莲。榴莲是在神在创造水果里头最好的一种。你们不喜欢吃榴莲，是因为你还不认识它。而且你们在这里店买的榴莲都是不好的榴莲，那个是还没有熟就采下来，又出口，又放在冰箱，这种榴莲我们丢掉都不要吃，你们还买来吃。那真正的榴莲是我们怎么在马来西亚的榴莲是全世界最好的榴莲，哎，榴莲从来没有不从树上采下来的，要等它自己熟了从树上掉下来，才24小时内就要把它吃掉，不然它就腐烂，明白吗？所以榴莲是熟了才从树上掉下来。但是你想，哇，榴莲那么大又有吃，你从树上掉下来不是会把人打死吗？因为这么多人喜欢吃榴莲嘛。但是神也了解人的心意，所以他从来没有叫榴莲白天掉下来的。这榴莲是在晚上清晨三四点钟大家睡觉的时候才从树上掉下来，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从来没有看过报纸说某某人因为爱吃榴莲被榴莲炸死，没有这样的事情。不过只有一次是我在一间教会讲道，在马来西亚一间教会讲道，这教会不大，但是他就在他的院子里头就有一棵很大的榴莲树，那树上有一两百只榴莲，但是下面有幼稚园啊， 那小孩子都在树下玩耍嘛，哇，那是看起来很危险哦，所以他们也不管，因为榴莲白天不掉下来，对啊。不过那一次因为是培林会嘛，请我讲到，结果讲到一半的时候两粒掉下来，所以牧师说可能是太受感动，所以我们吃了榴莲，哎呀，真的是很享受，又是我的美食。哎，你知道我们吃了榴莲，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后面跟着的人都羡慕的半死，因为他闻到我们身上的味道。其实我要讲的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传神的话如同美食，意思说我们每个人都很喜欢，很喜欢什么？听闲话。我们就是享受听闲话，讲给我听，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而且我吃了榴莲，我整个人就像榴莲。来，你不相信，你去多吃几次北京鸭，你走路的方式也会受影响的。同样真言也是说，当我们听谣言听的时候，我们就会被这个谣言影响。如果有一个人跟我说，哦，某某人是怎么怎么不好，那我这个人又不能够分辨，又没有智慧，全盘照收，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对这个人有看法，虽然我从来不认识他，明白的意思吗？因为他的内容已经影响我。传神的话怎么如怎么美食，要小心。所以真言讲到第一个事情，真的要很小心。以前村子里头有一个拉比，有一个他的会友很不喜欢他，就在后面讲了他很多坏话。那后来这个人觉得不好，所以就到拉比的面前跟他认罪。他说啊，拉比当然也很难过，他说他也没有办法。所以那个人就问拉比说，我可以做什么能够挽回我的过失吗？拉比想想，好了，这样吧，你回去买一个羽毛的枕头，然后你把这个枕头切开，然后在外面把这所有的鹅毛把它吹散。我这个人说，哦，这个可以做得到，所以他就回去照做了。他回来对拉比说，你讲的我都做了，是不是你就饶恕我了？拉比说还一样事情，那你回去把所有那些鹅毛一根一根的捡回来放在这。他说这个就做不到，因为他都给风吹走了。拉比就跟他说，就是这样嘛，你讲的话已经出去了，你怎么收回来？你讲的伤害也没有办法纠正的。意思说有一些话讲的是不会回来也改不了的。所以为什么真言就提到这一个，当我们叫说要做智慧人的时候，其中一个可以操练的就是学习开始怎么讲话。所以当我们在评论或者讲一些事情的时候，尤其对人的评论，在讲之前可以问自己三个五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就算我讲的是真，这个对他公平吗？第二，我是否应该让他知道我所讲的话呢？如果我讲的话不能够跟他讲，那我大概也不要讲。第三，他是否值得我称赞的地方呢？第四，这是爱人如己的表现吗？第五，这是有智慧的做法吗？所以这五个问题也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样知道怎么样处理这个问题。 为什么真言这么在意我们讲话不但要真实，尤其要真实，因为讲话有很大很大的一个作用。箴言25章11节大家都会背的一句话说的何以，就如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箴言15章23节说，口善应对，自觉喜乐，话合其实，何等美好。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说话这个方面来操练我们的智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弟兄姐妹，你们有智慧了没有？有没有？有，这么不肯定啊？肯定吗？有没有？有，感谢主。来给大家自己鼓掌一下。好，我讲了几天，我已经知道大家都是智慧人了，好不好？如果你还没有智慧，就假装有智慧好了，这个时候。OK， 我现在是智慧人，比如说我自己在学习智慧，怎么做有智慧人，那么我觉得我也有一点智慧了。但是当我们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在家庭在社会的生活里头，你发现哎呀，我们周围的人也有一些愚昧人啊，那我要怎么跟他来往呢？要怎么样面对他们呢？你心中现在要想想，你不要把答案告诉我啊！你想想我周围有没有这些愚昧人，想想看有没有啊？不要讲出来了，不要讲出来，你想想有没有愚昧人，从家里开始一直到你的工厂，有没有这些愚昧人是你觉得很头痛的一些人等等。好，那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事情呢？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在第26章，好不好？请看26章。来，打开26章，请你打开26章。26章从第一节一直到12节是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呢，它是以愚昧人为主题的。12节的经文，但是你发现每一节都有愚昧人这个字出现。节夏天落雪，收割时下雨，都不相宜，愚昧人得尊荣也是如此。所以你看到这个愚昧人，然后每一节都有愚昧人出现。昨天晚上我已经讲过，愚昧人在箴言里头提到五种的愚昧人。第一种叫做愚蒙人，第二种叫做愚昧人，第三种叫做愚妄人，第四种叫做愚顽人，第五种叫做懈慢人，记得吗？五种。所以愚昧人比较麻烦，因为他们会做一些愚昧的事情。当我们碰到愚昧人的时候要怎么办呢？我们总是会碰到一些所谓的愚昧人， 那这些愚昧人根据第十一节26章十一节，他说愚昧人行遗忘事，行了又行，就如狗转过来吃他所吐的。愚昧人他会因为他本性难移，他也不要改变，他喜欢做愚昧的事，但是他这里说他做了又做。又如狗转过来吃他所吐的，所以这里用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就是说这个狗啊，特别是街上的野狗，有时候他们到处吃脏东西，吃得不舒服，他们就会啊全部吐出来，那个是很脏很难受的一种东西。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坐飞机的时候飞到亚洲去啊，因为这个颠簸的很厉害，所以这个飞机摇得很厉害。那结果我旁边那一个乘客，因为他不习惯，所以他就啊吐出来。哇，他吐出来，我在旁边闻到那个味道，简直是很难很难受了。我差不多要从这个飞机跳出去。哎，这个吐出来的东西是很脏很难受的。同样的狗，它吐出来的东西也是很脏，味道很难闻的。但是你发现这个狗，它们会把它重新吃进去哦，又把它吃进去。我们当然不会这样了，吐出来再吃回去。但是狗会把它吃回去。那这个比喻说明，这个愚昧人，他做了一件很愚昧的事情，但是你发现，哎，他又重复。隔天又重复。所以如果遇见愚昧人，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那真言怎么教导我们关于这个遇到愚昧人的事情，我请你看十七章十二节。好，找到吗？十七章十二节。好，请同念。好，宁可遇见丢崽子的母熊，不可遇见正行遗忘的愚昧人。明白这节经文吗？啊，宁愿遇到这个母熊，也不要碰到这个愚昧人。好，我现在问弟兄姐妹，你有没有遇见过熊，母熊？有没有？没有。尤其这只母熊是丢了这个它的小熊的熊妈妈，哇，它是很凶很气愤的时候。假设你碰到这个母熊，你要怎么办啊？你怎么办啊？逃 OK。 这个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他讲到有一个宣教士，他在非洲传道，然后他在荒野走路的时候，哎，碰到一只狮子。你碰到狮子你要怎么办？怎么办？逃吗？你怎么逃得过狮子呢？你爬树又没树在旁边。所以他突然想到，哎，小时候读学老师说碰到所有的问题都要什么？祷告。对呀、啊。所以他唯一的办法就是祷告，所以他就跪下来祷告。啊，求主拯救他，帮助他。所以他很迫切的祷告，一阵子之后一发现没有什么动静了。所以他讲可能狮子真的感动了或者怎么样，他就走掉了。 他把眼睛一看的时候，诶，发现很奇妙，因为这狮子也跪在那边祷告啊。哇，他真的是很高兴，以为狮子大受感动。不过他很好奇，就问这个狮子说：“狮子先生啊，请问你祷告什么？”狮子说：“我在谢饭呢。”好，我现在回来我的故事。你碰到熊，你要怎么办？不要跟我说祷告啊，装死。有些人装死，最后真的死了。你碰到母熊你怎么办？我上次看这个 Reader Digest 这个读者文摘有一篇文章讲到，碰到熊的时候有几个招数要试试看看有没有效。他说第一招就是你要跟这个熊沟通，温柔的沟通，你说熊妈妈平安啊。可能他听得觉得你没有什么威胁性，他就算了，啊，哇！你看见他还是不放过的，那就哇这样大声跟他喊，吓他，你不吃软硬这样。假设他还是很凶，那只有逃了。啊，如果能够逃得掉就逃，逃不掉也或者是装死啊。啊，他也讲过装死 OK， 有几招。后来有一个朋友跟我说这几招大概都不行，他说唯一的办法就是逃。不过他说逃的时候你不要这样就逃了，你比如说你熊在追，你要把你逃的时候你要把这个衣服什么脱下来，衣服丢到这边，人跑这边，明白我的意思吗？但是如果这只熊又很有智慧，它追你的时候，那你就把这个另外一件就丢这边跑这边。如果它很有智慧，它一直追，你就知道最后结果是怎么样。好，我们不要放过熊算了。真言说啊，我宁可遇见熊，也不要碰到愚昧人。因为愚昧人你装死，他叫你从死里复活，他还要跟你搞，要跟你斗，所以你说哪一个可怕？愚昧人可怕。好，假设我们真的作为有愚昧人，我们要怎么办呢？有时候我们昨天晚上讲过了，不要生气啊。要怎么办啊？要怎么样？那我要看两节的经文是非常重要，是在26章4节跟5节。好，这两节我们一同来再念26章第4还有第5。第四，好，一同念：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要照愚昧人，这两节经文是在箴言里头，我认为是最难的两节。不但不容易明白，更难做到。但是假设能够明白这两节经文又能够做到，你发觉我们真的有智慧了。在这里呢，其实我要讲的两个很重要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叫做264啊，264。第二个原则叫做265。那记这两个原则，大家讲264还有265。什么是264呢？264就是26章第4节。265就是 26章第5节。
好，什么叫做264呢？264基本的意思是说不要与愚昧还愚昧，明白意思吗？大家讲，不要以愚昧还愚昧。好，我们来看这是什么意思。第四节说，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而二律师这个原则就是说，不要以愚昧还愚昧。你不要照他的方式来回应他。你知道在生活里头有时候会碰到愚昧人，因为他们讲话刺激我们，或者跟我们作对，那我们要怎么样回应他们呢？有人在骂，希望你的儿子找不到工作，最好你的女儿嫁不出去。你生气，我也生气啊。你要离，我就跟你离。这个叫什么原则？264。走在街上的时候，如果有一条野狗在后面追过来，然后野狗就汪叫，当然听见的人很不高兴了，你这是什么狗啊？你知道我是谁吗？你没有看到我这些皮吗？那狗不管汪，那狗在叫的时候他也转过来，他说汪，他也叫，狗叫他也叫，最后有几条狗啊？几条狗？两条狗。你是笨蛋，你也是笨蛋。有几个笨蛋？两个笨蛋。你生气我也生气，几个人生气？两个人生气。你愚昧我也愚昧，几个愚昧人？264。我们很习惯做这种事情的，你对我不好我也对你不好。你看那个狗对人叫有什么奇怪？它就是狗嘛。但是人对狗叫，那就变成人变狗了。因为那个人不会说因为像狗叫它变成好，它只能够降低自己。意思说，当愚昧人这样刺激我们的时候，我们以同样的方式回应他，基本上我们是到他同等的什么地位来跟他较量罢了。你看这几天大家听到听得好不好？好不好？灵性有没有成长？有啊，给你这个狗一叫我全部没有了，三天，对不对？如果他这样叫我也就去照他的方式，那我几天的培灵不是浪费了吗？灵性不容易起来哦，我们的生命不容易成长，但是假设我们没有注意的时候，别人一刺激我们，我们全盘是什么瓦解。所以这点提醒我们，就是说要非常注意这个事情。因为作为假设人家是愚昧，人家做一些愚昧事情，我们就是第一个要想到说，我不能照他的方式去回应他，不能照他的方式回应他。如果照他方式回应他，我基本上就跟他一样。人的一种反击通常有两种的，一种叫做我们叫做这个
active aggressive， 你骂我，我也骂你，就看谁比较凶嘛。这个叫做 active aggressive， 很积极的去报复。另外一种叫做 passive aggressive， 叫很消极的去报复。好，你骂我，我就死给你看。那种叫做消极，或者我把门关起来，或者我就不煮饭，或者我就不上班。那这一个叫做 passive aggressive， 其实我做第一个事情其实是要对付你的。啊，这个不行。啊，就是真言讲的264。这个原则是不能用，哎，记得264。好，那要怎么样来处理这个事情呢？在第五节，好，我们一同来念第五节，叫做265。要遭愚昧人的以王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认为这个跟前面的好像互相矛盾，因为前面说不要造，这里又要造。你要注意这个造这个字，你要造，前面那个造就是说以恶报恶的造，第五节的造是你怎么应付他的造，你不用他的方式，但是你要应付他。所以这一个造就意识就很宽大了，它不是那种以恶报恶，你以眼还眼那种造，而是一个怎么去应付他。昨天晚上我讲到一个智慧人的一个特点，就是灵巧，记得吗？要灵巧。假设说他愚昧人讲了愚昧话，那我怎么样去应付他，这一个造就比较复杂，就比较难。我们要深入的来想一下，在这一个这里所讲的，因为这个真言所讲的不是一个方法的问题，真言所讲的是一个生命的问题。别人对我不好，比如说 他骂我，那如果我是个智慧人，我就不能去骂他，因为我骂他我就跟他一样。好，既然我不骂他，我要怎么办呢？那我怎么办？不是个方法的问题，而是我这个生命的问题。假设我有很好的生命的素质，那我就知道怎么去应付它。所以智慧，真言的智慧不是一些方法的问题，真言的智慧是在是一个人的生命跟品格的问题。昨天晚上感到生气嘛，那怎么不生气呢？你知道吗？在哥林多前书在讲爱的时候，他讲到爱是不轻易发怒，爱不嫉妒，记得吗？所以说这个爱本身是我们生命的一种内涵，是一种生命的内涵。于是我在北京转机的时候，刚好想吃点东西，我就看到一间面店叫做味千拉面，你们有没有去过啊？北京机场第三航站味千拉面，下次你可以去那边，也有时候刘牧师去过的。我那次坐进去之后，有一个女服务员，她就带我去那边，然后坐下就把那个食谱给我看，他就走掉了。当我看这个食谱的时候，看看，哎呀，全部都是面。我那天对这个面没有很大的兴趣，不过旁边上面有一张照片是炒饭，所以我对这个炒饭很 很有兴趣嘛。
所以他来的时候他说要吃什么，我就对他说这个炒饭，他就说没有炒饭。我现在想明明印在这里怎么会没有炒饭呢？是不是给我们波波都吃光呢？还是怎么样？那些大米啊，我是开个玩笑，他不在了。我想我只没有恶意的问，我说怎么会没有炒饭。他听到好像有点不高兴，他说我跟你说没有炒饭。诶，他拍我的桌子哦，我在大陆吃饭最少吃够几百次哦，还没有一个服务员拍我的桌子。你知道我是什么吗？没有看过我这只笔吗？我想这样的，当然他是没有礼貌，当然有点，但是我想他这样做当然会得罪很多人哦。我记得不久前我就在这个航机场看到一个先生啊，站在这柜台里头骂那个航空服务员小姐很大声，我都整个第三航站这个 lobby 都可以听到他的声音，把那个小姐骂到什么哭啊。我站在旁边我会差不多要去对这个先生说 stop， 我叫他你停止。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了，对，你明白意思吗？你想想我刘牧师，你知道我是谁吗？骂他一顿，教训他一顿，你这个没有知识的农村啊，来的找你的老板来把你炒鱿鱼。你知道我下一站去哪里吗？要教同工怎么做智慧人真言书的。哎呀，他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对，我就说我就随便说，就一个面就算了，打发他走。第一，我想不值得我生气嘛，因为我只是吃一碗面的嘛。第三，他有什么难处我也不知道，可能他一天工作很辛苦，可能他有很多问题，对不对？我不会说因为这个事情为难他，就是他看不起我也无所谓，我只要自己看得起我自己就好了，上帝也看得起我吗？所以我不久前我去中国的时候我特地又去那个面店了。我去找他，我要找回他，为什么我要找回他？我要跟他说你还记得我吗？就是上次你拍我的桌子，我跟他说现在你知道我在全美国都讲你的故事。哇，他真的可能很感动，真的，那我不是出名了，我对了你出名了。我在想我有机会我认识他，说不定我可以告诉他，诶，我信的上帝是很好的，明白吗弟兄弟？这个叫做265啊，这个造就是没有一个方式去造了。大卫这个很敬畏神的人，但是扫罗因为嫉妒他的缘故，扫罗一直追杀他，于是大卫跟他的随从逃到阴基底的一个山洞里头，在石海附近。那扫罗跟他的军队也追过来，但是扫罗不知道大卫跟他的随从躲在山洞，但是扫罗当时要方便，所以他就去山洞啊，因为山洞里头很暗，他也不知道大卫在那边。但是大卫知道扫罗从外面走进来，所以他的随从就对大卫说：“好机会，把他干掉。”随从说：“去把他干掉，解决你所有的问题。只要扫罗，你杀死扫罗所有的问题，因为扫罗对你很不好，他嫉妒你，他恨你，他要杀你，你再杀他不是好了？”大卫不肯， 但是大卫也不要说完全不做什么，所以他就偷偷上前去把扫罗的衣服的一片割下来。所以当扫罗走出去的时候，大卫也跟着去，把整个过程跟他讲。大卫说，我不能杀你，因为你是上帝的受膏者，你的结果不是在我的手中，我不决定你人生的命运，那是神的事情，我必须尊重我的神。而且大卫讲一句话，他说，他对扫罗说，恶事不出于恶人，恶事出于恶人，因此我并不加害给你。那大卫不是引用箴言，但是他这句话是很普通的常识，恶是出于什么？恶人。恶人做什么事？恶事。我是不是恶人？不是。所以恶事不会从我生命出来。就像雅各说啊，这个葡萄我都忘记，雅各说什么？橄榄树不会长出葡萄。我是不是恶人？不是。所以我不做恶事。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是恶人？不是。我们就不做恶事。不管你怎么对我，你用恶事对我，我都不做恶事，因为我不是恶人。所以大卫讲这句话就是这里所讲的，不要以愚王话回答愚昧人。其实这一个教导圣经是很多很多的。耶稣曾经对这个教导过门徒，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他讲过，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一般的做法就是以眼还眼，以眼还牙。你对我不好，我对你不好，你不跟我讲话，我也不跟你讲话，你要生气，我比你生更大的气，你欺负我的儿子，我欺负你的孙子。这是一般人的做法，就是愚昧的不断的循环。所以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如果他是恶人，我们不要用类似的方式去对付他。那耶稣后面就讲了一段话，他说，有人打你的右眼，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说有人啪打了我的右脸，你告诉他请你也打这边，因为耶稣吩咐的。耶稣在这里不是质疑的意思，他是用一个寓意来说，就是当别人对你不好，你要对他好，这个意思。然后他在讲，有人要告你，要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耶稣讲的基本上就是说要二六五，明白吗？以善还恶，报恶，不要以恶报恶。这样的教导太多了。罗马书十二章十七节，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如果别人骂我，我祝福他，希望神有机会给他认识神。那彼得还说，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分。这样的一种行为的表现是上帝祝福我们的一个原因，我们都很想神祝福我们，但是上帝祝福都有原因，神不会无端端就把东西放在我们的身上，都有原因。我们做对，神自然知道怎么样来使我们肯定我们的行为。 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五节，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我们要坚持做智慧人，要坚持真理的原则，只有真理是永远肯定的，只有智慧才会蒙神祝福，其他的东西都行不通。所以我们都要回到神的面前来求主，将他的真理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将他的圣灵浇灌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的心能够降服在他的主权之下。所以箴言说，我你要将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那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功效什么冲出来，不要让我们的心成为什么自愚昧的心，要使我们的心成为一个智慧的心，真理的心，有基督为主的心，这一个心就是使我们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一个智慧人。来，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恩主，我们是在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今天早上你的真理的教导，你使我们再一次降服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求你把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更新，使我们在你面前能够成为你所喜爱的人。你在各方各面，我们的生活行为，我们的心态动机，我们的本性，我们的个性，我们的品德，主啊，这方面都求你慢慢的塑造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你心目中所期望的一个敬畏你，一个有智慧的人。主，我们知道一切还不是我们的学习，我们的表现，乃是我们相信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至圣者便是聪明。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圣名，阿们。
感谢您牧师，我们现在有大概十分钟左右的问问题的时间，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我们招待能不能拿话筒？有没有谁有问题把手举起来？机会难得啊！有没有谁有什么问题？关于箴言呢？关于诗篇？关于旧约？什么都可以。好了，没有问题，我们有没有？后面有没有啊？好，那后面有。
感谢刘牧师给我们的智慧的开启。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生活中呢，有智慧的人，我们总想去学他，总想做一个智慧的人。其实呢，我们在生活中呢，也遇到了许多自己认为是愚妄或者是甚至是愚昧的人。当你是一个智慧的人，而你面对愚妄的人，你要照着他要照着他所要求的你去做的时候呢，可能你做了一些错的事情，或者呢他还会继续错下去，就是刚才所谓的265的内容。那么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怎么做？谢谢。
听不清楚。
他是说，如果是你面对一个愚妄人，你按那个265的样式来对他，但是他继续这样，你应该怎么办？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就像那个服务员一样，他对待下一个人，他还来拍桌子，那怎么办？
OK 对，是吗？是不是那个意思啊？
对对对。
OK， 那如我想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做行善不在意别人的反应如何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要做个智慧人，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做个智慧人。那至于面对这些愚昧人，他这个愚昧人有没有果效，那个就有时候很难讲。实在来说，我可以说这个果效有时候不大的，不大的。但是假设说你面对是你家里人，这个就比较麻烦一点，因为你必须跟他一同生活。那但是唯一的期望就是说，希望你继续用好对他，这是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责任。第二呢，唯有这个好才能够使他变好，如果我不做好，肯定他就更没有机会变好。所以我们要坚持，所以这个行善，圣经讲的行善不可什么丧志，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做智慧人不可什么丧志，要记得神可以解决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就不可丧志，就是这么简单，忍耐等候，有一天你发现很多事情会改变，丧志就不要灰心，
丧志气，
丧志气，不要灰心，
不要灰心，
行善就做下去，不要灰心。
如果你把炭火堆在，如果你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的话，我想一定能融化他。
不要放弃，就不要放弃，继续做好基督徒，继续做有智慧的人。
刘牧师，谢谢您。那个，我觉得两个简短的问题，一个就是说，按照箴言的话，比如我们怎么样在工作中、家庭中荣耀神；再一个就是青少年的话，比如说 teenager 的话，按照箴言的话，应该不管是作为父母也好，作为教会的同工也好，怎么样能够帮助他们按照箴言。
好，谢谢。我想工作就是我们社会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我们必须进入去的。你在工作场所里头，你发现它不是像教会这样都是弟兄姐妹，大家就很像，我不敢说你进入狼群，但是你知道这些是一个，也就是一个世俗的世界了，有很多好人，也有一些比较麻烦的事情。假设我是鼓励你，就是好好把这个箴言读，但是读箴言我也讲过自己读不通的，所以我一直鼓励你们用那个一步步学箴言组织起来，这长期学习了解真理，把我们自己进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临时面对问题，我们就能够灵巧像蛇，明白吗？存粮像鸽子，这是一点。第二点就是谈到这个青少年的时候，我觉得也可以用这个箴言来教导这个青少年，父母可以教导他，在教会也可以组织来帮助他。我现在在翻译这个箴言，翻成英文的，这个一步一步学箴言，现在在翻译成英文，因为很多人跟我说，林牧师可以有英文版吗？可以青少年用，但是可能要一两年后才做得出来。如果有这个手册，也可以成为一个什么教导他们的一个手册。我想对于青少年有两个管道，一个就是你做父母的常常用神的话语来教导他们，用箴言；第二，教会的话你可以跟这个英文牧师谈谈，在这方面是不是也可以，不一定箴言有很多很好的题目可以在这方面学习。
最后一个问题还有没有？还有一个问题啊，有一个纸条子是吧？
有，看见。哦，这个跟箴言没有关系，不过还是跟他念出来，因为他写在纸上，就是关于这个疾病及残障人士的看法。耶稣手摸瞎子或麻风病人说，你的罪被赦免了，他们的病就好了。现在医院里残障院收容所以及一般家庭都有病人， 他们都有罪吗？或者他们都受到社会上的歧视？我们要帮助他们，用同情他们，替他们祈祷吗？呀，你问很多问题。对，最后一个问题当然要为他们祈祷了，这个比较简单。耶稣这些所谓当时耶稣时代很多这个病人，这些病人他们其实能够接触耶稣，都说明这些人都在寻找耶稣的。如果他不对耶稣没有兴趣，这些人都不会进入耶稣那个接触的圈子里头。所以这些人因为他们寻找神，他们也希望能够得到耶稣的帮助等等。所以耶稣通常都会把一个人的疾病跟他的罪连起来。那实在来说，我们人所有的问题都跟我们的罪有关系。比如说我没有残障啊，我也没有问题，但是我是不是罪人？我也是个罪人。我可能我的脚没痛，我的脚不能动，但是可能我在别的地方我有很大的问题，严重到比我这个脚不能走路更严重的罪恶在我的心中，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意思说我们都有罪。所以如果我们要得医治，不只是身体得医治，我们最重要一个人得医治乃是他的什么？心得医治。所以我们常常要注意说，不是因为有一个人他走路不行，我们觉得哦你是吃等的，我们不要这样看。我们要看这个人的心如何。有些人个子大大心不好，有些人脚走路不是很好但是他心很好。我有一个同工，一个姐妹，以前是我教会的一个传道人，是个姐妹来的。她从小得了小儿麻痹症，但是小儿麻痹症当然她很自卑，当然人家她走路小孩子用石头丢她，但是她信主，后来她去念神学，后来她成为我教会的一个传道人。她很好的姐妹要帮助我很多，她也开车，但是她开车她的脚不能踏那个油门，为什么？她脚很短嘛，她只有一个可以动，所以她就装了一个用手了来开。而且她不但不需要人家去载她，她常常去载那些弟兄姐妹老人家来参加这个老人团去的，然后还服务他们，去探访他们。去年他去探访这个一个人的时候，在人家的家里一滑又摔一跤，结果把那个好的脚也断了。所以他本来只有一只脚嘛，结果那个断了，所以他有3个月就坐在轮椅上。然后他还是要开车，他怎么开车？是人家把他抬到他的车子上，他是用手开的，到的时候还要拿下来，他还是去教会，他还是去侍奉。你知道要把他当到车上是很麻烦的事情，但是他还是要去侍奉。他不但去侍奉，他还参加这个 OMF 这个海外基督使团，他还去台湾做宣教士去了。他去做宣教士才不久前2个月，他也是去探访，刚刚把那个好的脚啊又摔断一次，所以现在大概还在医院。你说他是残障的人吗？他是吗？对呀、啊，我们有很多人有脚啊，我们不一定会走奔波啊，对不对？所以问题是说，真的人的问题，耶稣也是对这个瞎子说嘛，来，你的罪赦了，你的罪赦了，这个远比他的病好更重要。有些病是不会好的，在今生，但是罪可以靠着主耶稣基督上帝赦。不是说耶稣神不能够医治一个人，但是有时候神就让这些事情留在我们人间里头，使我每一个人有一样事情是很自由的，就是他可以自由的去把自己交给上帝，这个是他的自由。他可能没有行路的自由，他可能没有看见的自由，但是他肯定有一个心理的自由。好，我就回到这里。
谢谢刘牧师。 那刘牧师这几天确实讲了很多。